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福气，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听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着我们。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来开启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特别是打开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困难的圣经，让我们的心都能够被你所开启，能够来明白。主啊，我们不一定我们的理性上面能够来了解，但是当我们的心被你所开启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能够来了解，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来看见，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来与你交通，我们在灵里面来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就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从开始到末了，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范围呢，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头一下啊，那个回到上次已经讲过的一些部分，因为上次那一段没有全部讲完，所以我们就回头去念。我们从第22节开始，我们从22节我们一起念到27节。那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和合本哦，所以我们就念和合本的。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况我们所盼望但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那罗马书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很有那个系统，很了解的话，我是建议各位如果能够在小组里面去查罗马书的话，那个能够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总是问，哎，那学了罗马书以后，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如果说能够在小组里面，第一，我们所学的我们能够有所贡献；第二呢，我们自己也能够自己来走过一次，那就自己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系统。那罗马书第八章是罗马书的一个高峰，就是从第六章开始，那个人里面的那个圣灵跟情欲在那边相争。相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第七章就好像说保罗已经相争到一个地步，争到他说我这个取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肢体呢？讲到他对于这个属灵的征战，好像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挣扎。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罗马书第八章说，那个如今，在基督里而就不定罪，然后那个什么，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帮助了我，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就好像这个圣灵这个力量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在从第八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说圣灵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这是整个第八章一连贯的题目，把圣灵介绍进来，然后告诉我们说圣灵怎么样子帮助我对付我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这个罪。那第八章的前面呢，就描述我们圣灵怎么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工作，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个身体就给他那个怎么样，那个不要了哈。这个身体就好像说要苦待己身，然后让这个身体能够，然后让灵魂成圣，身体不要了。我们的身体还是继续的要来与我们一起来生活，我们还是继续活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要怎么样子来过圣洁的生活，要怎么样子把里面的那些肉体的情欲除去，一直到最后能够实现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的，就是怎么样将身体怎么，将身体献上。 所以这个身体不是说我们就马上的就可以献上，不是一得救我们就能够马上献上，一得救我们马上就大发热心，乃是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靠着圣灵力量不断的来把里面这个情欲，肉体的情欲把它对付掉，然后到最后将身体献上。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第八章所要教导我们的。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几个神儿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上次我们讲到神儿女的这个观念呢，在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一个文化叫做长子的文化。长子有什么特性？长子跟其他的儿子有什么不同？长子他有继承产业，他继承那个祝福，所以长子所得的总是比其他的儿子还要多，因为他是正式的，他是真正要继承产业的。所以为什么那个雅各啊，他要去抓那个什么东西，他去抓那个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要继承那个庞大的那个产业，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上好的，所以他要去抓。一早笨笨的他就觉得说那个东西不重要，他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那长子除了说他继承那个有形的产业之外，他还继承一个父亲的那个就是整个父亲所传下来的那个传统，都是长子来继承的。所以他在属灵上面，长子也是继承这个父亲，他在属物质上面，他也是继承这个父亲。所以长子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今天这个第八章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借着圣灵，然后使我们能够跟基督一起去称呼神为阿爸父，就是跟基督一起去称为神阿爸父。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继承，跟耶稣一样去继承那个长子所要得到的。耶稣他从父那边所承受的，我们也要跟耶稣一起承受。所以第八章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称呼阿爸父，不只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更重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继承的关系。从此以后呢，我们就能够继承神所赐给我们的，神所应许赐给我们的，他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一份。好，那我们来看第八章第22节开始的这一小段呢，就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那前面这里我们从22节这里开始，我们就看到有几个叹息啊。23节有没有叹息？二三节是什么人在叹息？自己在叹息哈，自己是谁？这里自己是谁？是基督徒啊，对，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吧？是基督徒在叹息。22节是万物都在叹息哦，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23节呢，就讲到基督徒也在叹息，叹息什么？叹息什么事情呢？为着什么事情叹息啊？上次佳慧有讲，为什么受造之物会在那边叹息？在犯罪哈、哦，所以所有的受造之物，为什么人犯罪，这个树也叹息，这个草也叹息，花也叹息，为什么？因为不是，他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好像一个公司。如果那个老板做不好，那所有的员工通通遭殃。哦，他讲到人是人被造，人是被造在万物之上。所以呢，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表现好，那所有的在那个赐予人的这些受造之物通通遭殃。所以为什么人的堕落会连累这个受造之物，会让受造之物都叹息？因为那个带头的那个人类就没有办法在按照当年神所交给人的那个任务，就是修理看守管理整个宇宙，这是本来神要给人的任务，结果这个要修理看守要管理的这个人呢堕落了，所以呢所有的受造之物就只好在那边，就没有一个好的管理者去管理他们，所以就 一起在那边叹息，这是受造之物的叹息。不但受造之物叹息，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在叹息。为什么？因为犯罪，因为我们一直有那个罪的势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在叹息哦。那这个叹息这件事情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说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还有一个叹息是在第26节这里，谁在叹息啊？圣灵在叹息，所以连圣灵都在这里为我们叹息。所以这里有三个叹息，三个叹息呢带出三个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光景，以及人类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等一下我们才会讲到圣灵叹息，现在我们先看的就是这个叹息所带来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在一直在等候。等候什么东西？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等的呢，第一，神儿女所要显出来的荣耀。一个儿子，我们身为儿子呢，我们就必须要像谁啊？像父亲嘛，儿子要有父亲的形象嘛。然后神当初他造人的那个形象是按着神的公义圣洁来造人，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候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公义圣洁的形象。可是因为一直没有说，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在那里叹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得到儿子的名分，并且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恢复好像当年神所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这个东西我们也失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回来？身体得赎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回来？我们现在可能身体得赎吗？不太可能哦。我们都总是一步一步的老化。那什么时候身体得赎？耶稣再来，然后呢？我们复活，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对，所以这个就是复活的时候，我们期待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是哥林多后书那里啊，讲复活之后我们就披戴一个荣耀的身体，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才得赎。现在我们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什么阶段呢？第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以这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我们现在的一个光景。就是一个盼望的光景。讲到盼望，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那这一点呢是时间。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救恩完成了没有？完成了，你怎么知道的？然后呢，他自己说成了。对，所以你怎么知道成了？因为耶稣说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呢，所以这是成了，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救恩就完成了，哦，这个救恩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未完成的部分是什么？未完成的部分是我的得救。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身体得赎，那个儿子的名分，那个东西还没有完成，所以救恩有一部分完成了，有一部分未完成，所以这个观念呢就叫做已完成与未完成。那这个未完成的部分什么时候会完成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所以现在就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就是从基督被钉十字架，一直到基督再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叫做已完成与未完成，写成英文呢就叫做什么？对啦，我们上过系统神学的人就知道了 ，and not yet。这是神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already and not yet. Already 是这一部分， not yet 是这一部分。所以盼望是什么意思？盼望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处在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 中间。我们所有的，我们今生今世所有的时间都是处在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 not yet， 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是 already， 我们必须说我们是 already and not yet。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救恩上面，我们有已经完成的部分，我们必须非常的坚持，那个救恩是已经完成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已经完成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呢 not yet， 我们今天我们还在与这个血气征战，还在与这个还在这个灵肉相争，这个东西是 not yet。 我们不能够今天说我就完全的已经得着，完全已经成圣，完全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也是不可能。信了基督，我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信了基督至少我知道我救恩的问题已经得着了，那个已经完成的部分就不会再失去了。所以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盼望。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观念的话，那么再来看以下的那24节25节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所见的盼望就是，当然所见的盼望，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所见的。我们看见人世间的名利、财富、价值，所有的价值都是所见的。你可以看见一个成功的世界上所谓成功的一个榜样，那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见的。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我们不需要盼望嘛，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盼望，已经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就是了。但是谁还盼望所不见的呢？其实这句话新译本写的比较好，新译本是怎么样？所见的盼望，新译本这里说，什么？对对对，新译本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得见的？就是我们不会去看我们已经看见的那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就会热切的期待啊。所以那夜这一部分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期待的，就是 not yet 的这一部分。好了，然后呢，我们存着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呢，以下告诉我们说，圣灵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存着这样子的盼望。第26、27节是很重要的一段，对于我们祷告的，祷告的这个教训呢。首先，我们来看。26节说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这个是新译本它是这样子写的，那比较接近原文。好，首先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那帮助呢，如果你有看就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你如果有看神保罗那一本，他帮助他说什么叫做帮助啊？有没有人看了神保罗那一本？他都没看。什么叫做帮助啊？他那里讲到一个比喻，他说帮助就是好像我拿一个东西很重，然后那边有一个人就伸出一只手来，哎，帮我扶一下，这个叫做帮助。然后所以帮助的意思就是我在那里祷告，结果怎么祷告不通啊，然后圣灵就哎，另外一只手来帮助我，这就是我的祷告，是我一面祷告，然后圣灵一面在那边帮助我哈。这个是这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来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祷告的？我还以为我们大家都很会祷告。祷告到底有什么困难？什么叫做祷告？ 我们平常不是说祷告就很简单吗？如果有一个慕道友问你怎么祷告，那什么，他问你说基督徒是怎么祷告，然后你跟他讲说那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那 我不知道他还要不要相信耶稣啊。好，那什么叫那你好了，假设我是一个慕道友，我说那个什么叫做静怡大姐，什么叫做祷告？
我觉得是在位置的，或者是教他讲出你怎么祷告，就像你跟你的爸爸。
对啦，对了嘛，就是这样讲嘛，就好像你跟你的爸爸讲话嘛，你不能够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祷告。
我的不要触碰爸爸讲话，他要
不是啊，我们就说你就好像你跟你，但你就好像你跟你老板讲话一样。
我想可能讲不知道怎么祷告，有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要祷为他祷告什么，好，就说也不知道说神的心意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对不对？
很好很好，你们是不是那个前上个月有上那个 Jack Deere 的课，第一课有没有？礼拜五那个晚上，他就要分组，对不对？然后祷告，你知道怎么祷告吗？不知道嘛，你对面是个陌生人嘛。对，所以你完全不知道怎么祷告。如果对面是个我很熟的人的话，哎，对，完全不知道。我想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看到他我就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怎么办呢？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哇，这里又，我们刚才讲了两个叹息，对不对？第一个叹息是什么叹息？受到主。第二个叹息呢？基督徒叹息。好，现在我们要来讲圣灵的叹息。圣灵为什么在这里叹息呢？因为我很软弱，对，因为我很软弱，因为我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很软弱，所以圣灵他也在这里跟我一起叹息，并不是说他也跟我一起很软弱，而是他在这里，他也觉得。他也能够体会我心里面这个软弱，你知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圣灵就跟我一起，所以圣灵的帮助是这样子的帮助的。他一方面呢，他真的能够体会我心里面那个软弱，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不是圣灵他知道说我里面就是这么的软弱，我因为犯罪的缘故。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罪，我这个人没有罪，完全没有罪的话，说实在的，我应该知道怎么样祷告，就好像亚当他跟神之间的那个沟通一样，是没有间隔的哈，就好像基督跟神之间那个祷告是没有间隔的，他看到一个人，他就知道怎么样跟他祷告，他不需要上都不需要上 Jack Deere 的课，他可以他看到一个人，他就知道，哎，你这个人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哦。他跟神之间是没有间隔的，所以耶稣他就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因为犯罪，我们跟神之间有那个天和地的那个间隔，所以圣灵啊，跟我一起叹息，对啊，你看我离那个祷告那个标准呢、啊，差得那么远，就圣灵也在这里跟我一起叹息。但是圣灵不是叹息就算了哈，圣灵说，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圣灵替我们祈求。啊，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祷告需要圣灵呢？因为我自己实在是不知道应当怎么样祷告，我跟神之间那个天差地的那个距离那么遥远，所以就只好靠着圣灵来替我来祈求，圣灵来替我祷告，因为我根本祷告不出来我要祷告的那个话，所以圣灵来替我祷告。然后后面讲说鉴察人心的是谁啊？鉴察人心的是神，对，鉴察人心的是神，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神呢，他就晓得圣灵他讲不出来那个叹息哦，那个叹息到最后连讲都讲不出来，但是神呢晓得圣灵里面要为我们祷告是要怎么祷告，然后呢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呢，就替我们祷告，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祷告很多很多很多好几方面的教训，靠着圣灵，然后圣灵替我们求，然后呢圣灵怎么样替我们求呢，我们就怎么样子的祷告。讲到我们的祷告，说实在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子祷告，那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去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是好像这样子大有信心大有能力啊，因为他靠着圣灵嘛。有些人祷告为什么好像弹到那个道上面就被天花板挡住了，因为他没有靠着圣灵。所以这里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祷告方面的教训，让我们能够从这两节短短的两节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圣灵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来祷告。好，有没有问题啊？是啊，圣灵是懂得神的旨意。
那前面讲说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
嗯，对对对对对对，我晓得了。所以这里他到底是这一句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哈？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就是神他晓得圣灵他怎么样子希望为我们祷告嘛？对，圣灵他用说不出来，他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神晓得，对，他晓得说不出来这个叹息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圣灵就照着神的旨，圣灵他说不出来的叹息呢，他是照着神的旨意的。所以神能够晓得圣灵的旨意，对，圣灵的叹息，因为圣灵的叹息是他自己都说不出来，那何况是我呢？我更说不出来，对，我们更是不知道的，对，但是神知道，所以神能够照着圣灵的那个叹息呢，然后来那个来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说实在这个祷告呢是照着神的心意，然后为着神的目的的，不是为着我，如果是为着我自己的目的的话。那这个祷告就很前后矛盾了，因为他整个他的目的呢，如果只是说我需要什么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满足，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那么这个祷告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当中也不会有什么圣灵的叹息，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因为这个祷告是圣灵跟神之间的那个合作，然后呢再让我们能够得到，所以这个祷告是最主要它的意思呢，这个祷告它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旨意。还有在那个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耶稣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这里讲到不但是圣灵替我们祷告，而且耶稣替我们祷告，我们整个祷告的生活说实在的都是圣灵耶稣替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祷告，而不是我靠着我自己，我在那里祷告。所以这个是讲到整个祷告跟我们传统我们祷告的观念很不一样，除非我们靠着圣灵，除非我们靠着基督，否则的话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祷告也经常祷告错啊，祷告不合神的心意呢，那怎么样呢？圣灵也在那里叹息，哎呀，又祷告错了，哎呀，他又做不合神心意的祷告了，哎呀，然后呢，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祷告越往神的心意那边去，所以这个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一面他把我们这个祷告的人，他能够让我们这个祷告人，我们的祷告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他让神能够了解我们的祷告。然后呢，他让神能够听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是圣灵在祷告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一句啊，第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要来看新译本了。新译本是什么？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好，所以新译本这里呢，就按着原文把那个为着爱神的人放在前面。 也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第一个条件是为了，这为了是什么？为了是为了爱神的人，就是神为了爱神的人，是这样子的。为了这个字哈，这个字在这里，在这里有好几次重复，所以我如果讲义上面我好像要把它写下来，为了，就是神为我们。这第八章后面有好几次提到为了，神为了我们，神为了我们哦，就是刚才讲到神帮助我们那个观念，当我们这个拿东西的手啊，有一点拿不住的时候，哎，另外一只手就伸过来，也是神为了我们，神帮助我们哦，神为了我们，所以为了爱神的人呢，就是爱着，就是按着他旨意蒙造人的益处呢，万事都一同效力，所以万事呢，就是要满足什么？满足神他呼召我们的那个益处，也就是他呼召我们，这里说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就原文那个什么和合本那里说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目的呢，就是为着神呼召的那一些人，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万事是哪些事情呢？万事是哪些事情呢？一万件事情。好，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特别是指到与我们救恩有关的事情。所以与我们救恩，有些事情呢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得救，有些事情呢好像是拦阻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得救哦。特别是在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一个基督徒呢，他就必须要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拦阻，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包含在万事的之下。万事的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使神的呼召能够在这个基督徒身上能够成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那什么叫做神的呼召？什么叫做神的呼召呢？我们第29节这里讲到，29、30节这里讲到神对我们怎么样子来呼召，怎么样子来呼召一个人，叫一个人从一个那个一个失落的人，一个没有人生没有方向的人，然后能够变成一个相信神，然后人生有一个耶稣基督作为他一生方向的人，这是神的呼召，呼召他让他来到神的国度当中，这是神的呼召。好，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为着让神所呼召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好，然后那么这个为着神的呼召能够成全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成全的呢？第29节和第30节是非常明显，在圣经当中非常明显的关于预定论的经文呢。那我们知道说在神学上面有两派，一派是称为预定论，另外一派呢叫做自由意志论。预定论呢，就是我先讲什么叫做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那个得救，那个不叫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论叫做什么呢？自由意志论就是讲说神他预定了一群人要得救，他预定所有的人都要得救，但是呢你要不要得救呢，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可以选择我要得救我不得救。我们经常讲说人在什么，在所有的宇宙万物，人因为罪的缘故，在宇宙万物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没有绝对的选择权利。但是呢自由意志论就会说，但是他在得救不得救的事情上面，他有他绝对的选择权利，他有绝对自由的那个权利去选择，他可以选择他要得救或者他不要得救。所以呢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最大差别就是神他预定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呢是不是神所要得救的人，就是是不是所有都要得救的人。预定论说是的，神预定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就通通都会得救。自由意志论说神预定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呢 当中有一些人会得救，有一些人不会得救，啊，那这个是神学上面的。那么你要选择哪一派，那个是你的自由。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但是呢，你不能够说你是属于两边的，因为没有那一种的。当你把神学弄清楚了之后呢，你只能选择一边哦，嗯。啊，你要选择哪一边呢？是你的自由。对，好，那这个是非常怎么讲？我想这个应该是人理性上面的限制哦，应该是一件非常是非而是的事情，就是非常是非而是就是。这件事情呢，你表面看起来是冲突的，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两者是讲同一件事情。我们人类理性所能够想的呢，就觉得它两件是冲突的事情，但实际上是一件事情。这叫做叫做这个中文翻译就叫做那个是非而是，哦。好，那我现在我是从预定论的角度来看这两段圣经。我先讲从自由意志论怎么看这段圣经呢？29节，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命定他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神预先知道，所以第29节自由意志论的人说，神预先知道有这么一些人要得救，神预知了，就好像一个下棋的那个棋王，神已经预先知道你要下这一步棋子，把这个整盘棋他都知道你要下要怎么下了，所以呢，你这个人呢、啊，你怎么下你都下不过那个棋王，你都会被他将军啊，所以神预先知道，神就预定，好吧，你这个人你一定会得救的，你就神就预定，然后呢，神预先知道，神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弟兄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自由意志论的解释。好，那我现在要讲预定论怎么解释这一句的。神预先知道这个字呢，在原文上面是讲神有预先的对他的认识，就预先对他的认识，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讲到这个认识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字。我认识你，然后那个我就知道你一些的事情。圣经上面讲到认识的时候，例如说，亚当与夏娃同房，有没有创世纪第3章那里，亚当与夏娃同房，然后就生了该隐。那个同房那个字呢，就是认识。所以那个预先知道呢，是神预先就有很亲密的关系，就跟这些人很有很亲密的关系的那一些人呢，神就把他们，按着他的旨意就把他们拣选出来。所以这个是讲到神在拣选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这个人他要得救，那个人他那个人要得救，神预先就已经定下，神预先定下让这个人预先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神预先知道有让神跟这个人就已经预先有这个关系了，然后神决定他要那个得到儿子的名分，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呢，那个使他然后让这些人呢都能够得到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预先呢。决定了，然后就让这个人能够在许许多多诸般的患难当中，虽然经过了惊涛骇浪，但是到最后呢，能够得到一个东西，就叫做神儿子的形象。这是预定论的讲法。预定论宝贵的地方就是讲说，神预先知道这个人呢，神就会保守这个人，保守到底，一直到最后他能够得到那个最后神所要为他得到那个目标。中间虽然经过很多的挫折挣扎，然后很多的那些在人看起来都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到最后神的旨意要得胜，神的旨意要成就，这个是 预定神预定的这个观念呢，那个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历史上面比较怎么讲，就比较从那个正统上面下来的神学呢，都是讲预定论的，包括奥古斯丁，那马丁路德，他们都是讲预定论的。那唯一不讲预定论的呢，就是加尔，就不是那个是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呢，因为受到那些讲预定论的人，结果那些讲预定论的人，那听了预定论的人，有些人他们就说，好吧，那神预定嘛，那既然所有都是神预定的，那我就不努力了，所以就造成很多的那个副作用。所以呢，那个约翰卫斯理呢，他说这样不行啊，我们要圣洁啊，我们不能够说这样子，你得救以后就这样草草了事，你知道吗？你得救以后，你有可能失去你的救恩的，你如果不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的，所以呢，你要圣洁，所以这个就是圣教会啊，那个卫斯理那一边所主张的。当然我说这个是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哪一边对哪一边错，但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那我们的立场呢，是我们试图去两边都了解，然后到最后我们两边都很透彻的了解，不要误解人家的意思。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教会就是误解人家的意思呢，然后就把预定论定为异端，或者把自由意志论定为异端，那这样子就不太公正了。两边都不是异端，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不要用异端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了。他的主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是一个奥秘。好，那这是那个第29-30节讲到一个救恩的顺序啊，讲到神预先知道，然后神预先定下，然后呢所定下的人神就呼召，然后这个呼召我们就在前面讲过，这个呼召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所以他呼召了他就不会失败了，他不会说呼召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又跌倒沉沦了，不是，他这里讲到是一个有效的呼召，然后呼召来呢就称义，整个罗马书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的从一个罪人被神得到一个义的地位，这里讲到称义哦，是得到一个是地位上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但是呢，神就说好，你这个人就算为义啊，就算你为义啊。他算亚伯拉罕为义，然后亚伯拉罕呢还做了一还去欺骗人说那个撒拉是他太太，但是是他妹妹，对不起，撒拉是他妹妹，所以他但是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义人了，只能算他为义，因信称义，然后最后呢是使他们得荣耀，得荣耀就是让他能够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得到长子的产业，得到他那个与神儿子的形象能够成为一致。好，那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回应不满意的地方？那个10岁吧，还有没有什么？好，然后31节到39节是一个好，31节到39节是一段非常荣耀的凯歌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行，不要，我们不要念那么多，我先讲31到34节好了。31到34节有几个循环的问题哦，那这几个循环的问题呢，基本上就讲说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那个关系，就是刚刚我讲说神帮助我们的时候，那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第31节到34节这里就有几个问题，然后保罗以及保罗的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谁能够跟我作对呢？谁能够跟我作对？说实在，宇宙万物都不能够跟我作对。作对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我得救这一件事情，神呼召我，让我得到救恩这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在我的救恩上面 有所伤害。不仅是在我仅仅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不能伤害，而且让我要得到神儿子的形象这一部分，都没有人能够敌对我，包括我自己的老脾气啊、老旧人啊，这些爱犯罪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拦阻我一直去追求，到最后我得到像神儿子的这个形象啊。然后32节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舍出来，难道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第32节非常的宝贵哦，他告诉我们说，神他把儿子给我们，那么他岂不把什么给我们？万物啊。所以神给我们的信徒的福分有没有物质上面的？哎，所以从32节，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神儿子神给我们的祝福只有灵性上面的话，你可以翻开罗马书8章32节，告诉他说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有物质上面的。许多时候神在物质上面还没有祝福我们，是为着我们灵性上面的好处。但是呢，神他不爱惜他儿子通通给我们呢，他岂不把这些万物都要给我们吗？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到那个整个天地都要成全的时候，万物都是我们的哦，他会让我们去管理这个管理全整个宇宙哦，所以这个时候万物都是我们的。那只是现在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被加太书说我们受管于那个什么世俗小学之下，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还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掌管那些万物，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给我们。但是等到这些都成熟的时候，他把万物还有神的儿子通通都要给我们，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应许哦。然后第33节是谁能控告哦，就是那个魔鬼啊，就是整天都在控告我们吗？控告约伯，控告基督徒啊。然后那个谁能定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犯罪啊，那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罪也不能够拦阻我在神面前追求。好，我们请您从35节念到39节，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饥荒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今常所记，我们也与人不同，被杀，待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恶者是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必得胜。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身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这一段相当的丰富啊。那我不去讲那个，那些属灵的那些意思，我想从这个结构来讲，这个结构是不是啊？这个结构叫平行的结构，哦，这个结 A B C C prime B prime A prime， 这个结构叫做平行的结构，就是你拿一段句子哈，好像中国的对联一样，你可以把它这样套下去，要不要试试看？那个35节到39节怎么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要跟谁来相对？靠着爱我们的主。对 ，A 跟 A plus 是谁 ？A 是那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 A plus 是谁？对了，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哦，所以这里是谁能，这里是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 B 是患难吗？困苦吗？饥饿逼迫是那个赤身肉体的都要见。那 B prime 是什么？哎，对啦，是生是死是生是天是掌权有能，现在是将来的事，有没有？是相对的哦，相对的。然后西是什么？ 七是什么？不是，对，西是什么？对啦，我们为牛缘故，终日被杀人。然后西 prime 是什么？对，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得胜而有余。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你知道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吗？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在这里呢，还是最重要在这里？最重要在这里，这个不能靠你的自由来选择了。这个最重要是在中间呢、啊，中间，所以圣经上面很多这样子平行的结构哦，那个包括诗篇二三篇，你回去对，都是这样子。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普遍。你注意，所有这个结构中间这一部分就是你要看的哈、哦。旁边那一部分就是推，把它推到一个高潮，然后再推回来。这个是平行结构，非常有名的，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用平行结构去套。所以这一句话它的重要点就是，中间的那一部分，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这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得胜了，而且不是险胜了。得胜一点点，差一点呢，那个什么10:9那种分数，还是得胜而有余哦，100:1这样子，把敌人剃光头，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夸胜荣耀，比起第七章后面讲那个我真是苦啊，那真是一个那个天和地的那个差别，在这里是一个完全的得胜。罗马书到这里差不多就要讲完了，第一章到第八章，你如果看到这第八章这里，咔，可以，就可以切掉，罗马书就写到这里。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属神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你以为他已经讲完了，后面还有更重要的，这个就是整个罗马书它的结构，就好像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贝多芬的音乐啊？贝多芬的音乐，你就是听了，你觉得好像快要结束了，然后哦，又一个高潮又起来啊！这个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特别明显。那莫扎特的话就噔噔噔噔，他就下来，然后再过来下一个乐章。贝多芬不是，他就哎好像快要结束了，然后再上来又下一个乐章，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又上去了哈。所以这里也是，他第八章看到这里，你好像哎。已经讲完了，第九章又一个高潮又冲上来，就是讲到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拣选的问题，讲到这个神呼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第一个被神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怎么通通都失落了呢？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既然说神的拣选是确定的，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你拿以色列人来做例子好了，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解释？哦，我们也可以啊。你拿我不好意思讲啊，某某人做例子，他来教会这么久，最后还不是，好，那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主要告诉我。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平行结构，哦，平行结构就是说，经常有一段经文呢，它是用这种诗篇的形式来出，那个就是诗歌的形式来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一种，A B C C prime B prime A prime， 例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这后面的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因为他前后呢都是讲到那个神的爱，对不对？就是说，前面是讲到神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所以 A 这里是基督的爱，然后呢 A prime 这里就会讲到神的爱。然后 B 呢，这就讲了一大堆的什么患难困苦饥饿逼迫呢，那 B prime 呢，就是讲到什么高处低处天使受到之物这些东西，就是他在写的时候呢，他不是说 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患难困苦、饥饿逼迫、高处低处，天使受到之物，他不是这样子写的，他是先写一部分，先写一部分，然后等到留到最后再写其余的部分，然后这他的重点呢，往往是在中间啊，所以他可能是 A B C D E 这样，他可能这样排下来，但是他重点完全在中间，甚至整个雅歌啊。那个是歌中之歌雅歌，他整个雅歌，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构。你如果去看那个天道的那个雅歌注释的话，整个雅歌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他的中间那一句，差不多出现在雅歌第五章那里，那一句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结构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这样看了这一段以后，这一段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读的时候，他到底他哪一句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够从这个结构当中，我们能够得到。
那个保罗的写作高，这很难写。
哦，这个是他的功力啊。
嗯，
因为他受过犹太的拉比训练。
真的是
这个难，不只是圣经，就是
他自己有很深的文学造诣。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他就业的根基，他是法利赛的，
像一些篇文章的文学一样。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早晨能够一起来把罗马书第八章来得到当中这宝贵的属灵的教训。我们也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从理性上面我们所讲述的不及其中的千万分之一，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在这当中你所要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是无限的，是我们这一生之久能够受用的。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主你的拣选不会失败，你的恩召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不会失败。主啊，你对我们的旨意虽然经过这么多的患难困苦饥饿逼迫不会离开，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何等的一个丰富的一个保障。虽然我们人生我们自己就是经历到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没有离弃我们，你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你对我们的保证是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一致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还有在讲道的时间，你都与我们同在，圣灵继续的来与我们同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能够来对你向你祷告，对你所发出来的一切的呼求都是从你自己而来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